各位朋友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和大家谈的题目是神本与人本。基督教是神本思想的宗教。圣经里面表明了宇宙万事万物，包括人类，都是上帝耶和华所创造的。宇宙间一切的生命事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，一切生命事物的主宰者是神，人只是被造的万物中间的一份子，被造者的听命于创造者，创造者是本源，被造者是分流。如果本流断绝，分流必然就枯干了。所以本源是重要的，分流只是本源造成的一个现象。神是本源，所以神是最重要的，是一切被造者的根本。人是被造者，每个人都是一只分流。当本源供给某一个分流充分丰沛的水量的时候，那个分流就形成了一条大河。当本源给某一个分流稀少的水量的时候，那个分流就变成一条小溪。当本源断绝了某一个分流的水量的时候，那个分流就枯干了。一个分流的生命都是来自本源，生命的兴衰起伏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，而是超自于本源的源头。在这种理论建构之下，神乃是万事万物和生命的根本，于是啊，形成了基督教的神本思想。神是本，人是从，神意高于人意，人要顺服神。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来看，会发现中国有系统性的宗教出现得很晚了。从中国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西汉，大约这中间有3000年的时间了。中国人虽然有神鬼之说，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宗教出现。一直要到东汉的末年，才出现了本土的宗教道教和由印度引进来的佛教。从东汉末年开始，中国人才真正的认识到宗教。固然，从远古以来，中国人已经敬天拜天了，认为天能掌控人，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但是中国人对天的观念啊，只是一种单纯的观念，是一种抽象的名词，没有发展成为有系统而能影响到人类现实生活的宗教理论。一直到中国文化已经相当进步的东汉的时代，中国人才碰触到宗教。在碰触到宗教以前，中国人除了敬天畏天之外，中国人相信一切事物的发生是人操纵掌控的。我们看看春秋战国时代有诸子百家，这些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在教导人认识自我，教导人了解人性，教导人 以人的观点如何处理事物。从远古以来，中国人就重视历史。中国历史记录写的全是人的活动表现。在中国历史记录中间，很少很少讲述到神的训示和指示。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间，神的分量是极小的。一切成败得失，盛衰兴替，最大的动力啊，都是来自人。于是中国文化中间充满了浓浓的人本思想。人是这个世界的基础，人是世界的主体，人是世界上最宝贵最重要的资产。中国人虽然有了道教佛教跟一些民间信仰，但中国人认为道教佛教跟民间信仰的神都是要为人服务的，人是主，神是从。神的法力是跟随人的请求而转变的。不错，神有超能力，但是神的超能力是用在保护人的目的上的。人如果需要神的保护，可以祈求和召唤神来。人如果不需要保护，那么人神就各自独立，互不相干。所以中国人信宗教是很功利的，是站在人的立场来信宗教的。何况中国的许多宗教中间的神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像中国人信仰最多的妈祖、关公、济公、王母娘娘、金母娘娘等等，这些都是人捧出来的。人为什么要捧这种神呢？因为他们的异形啊，我们且不管这个异形是真还是假，这个异形让大家很敬佩，就为他们建造庙宇，烧香膜拜。人们把自己敬佩的人转换成为有超能力的神，要这些被创造出来的神来保护人。所以人就是主体，神只是搭乘主体愿望而存在的工具。从这个里面透露出来一个讯息啊，就是人是主，神是从。这也反映出来中国人的人本思想了。在人本思想影响之下，中国历代的思想家、历史学家、政治学家、社会学家，他们在分析道德问题、历史问题、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、家庭问题等等的时候，对于剖析的内容和重点结论都会放在人的上面，几乎没有学者会注意到神，这个指道教佛教跟中国人信仰的神在问题中间的地位跟重要性。所有的问题跟现象都由人而发生，由人而变化，由人来解决。譬如说分析一个政权为什么会兴起，为什么会灭亡，一个家族为什么会兴旺，为什么会衰败，分析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和谐，为什么会破裂，一个人的事业为什么会成功，为什么会失败。所有的问题的分析都围绕着人的因素在打转，没有学者会思想到神的因素。我们翻开二十五史，你就会发现整部历史都是人在操作，人在表演，看不到神的影子。 这个神是说是中国的神，佛教道教还有中国人相信的神，很少有神的影子。这个显示中国人对宗教观念的淡薄。中国人常说祸福无门，由人自取。中国实在是一个重人而轻神的社会。相反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，神的地位远高于人。一部圣经与其说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不如说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上帝掌控人，掌控世界，上帝高于人，高于一切，这样自然形成了神本思想。在神本思想的基础上，神权高于一切。从四世纪开始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。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欧洲、非洲北部和中东地区的人民全都信奉了基督教。罗马教宗统治了广大的地区，他的权力超过了罗马皇帝和各国的君主。教宗的行为代表了神的旨意，没有人可以非议。于是神权高涨，成为神本思想最浓厚的时期。如果从圣经观察，神本啊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于是人要绝对顺服神，人是为神而活的，人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会赋予人使命，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要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而活着的。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神效力，于是出现基督教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的说法。关于活祭，我先讲一个故事。志远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，他的奶奶啊信道教，妈妈信基督教。志远常常跟妈妈去教堂做礼拜。有一天，妈妈问志远说，你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啊？志远摇摇头说不要。妈妈很好奇的就问，为什么呢？志远说，我听牧师说基督徒要把自己当作活祭。我看过奶奶拜拜啊，奶奶把一个鸡杀了，扒了毛，放在锅里煮熟了，没有切开，一个没有毛的整鸡啊放在大盘子上。那只鸡好像低着头跪着，放在供桌上当作祭品。我看了就觉得好可怕哦，死了的鸡当祭品我都害怕，我如果当了基督徒要变成活的祭品，那就是更可怕了，我不要当活祭品啊。志远是误会了活祭的意义，他只从字面上来看，以为活祭就是活的祭品。其实活祭的意义是基督徒要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全心全力做宣扬福音的事。祭是奉献的意思，但是奉献的不一定是性命啊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用宰杀牛羊作为献祭，但是旧约的末期，上帝透过几位先知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，神不欢喜宰杀牛羊来献祭，神要的是人诚心诚意的归向神。所以神希望的祭品不是献上性命，而是献上对神赤诚效忠的心。可惜许多人读圣经 只从文字表面观察，没有从深层含义来理解，以至于造成许多的误解。圣经马太福音19章16节记载的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又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是诫命啊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的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读了这一段经文啊，就会让人觉得耶稣是要信徒放弃财富去做穷人。事实上并非如此，耶稣是希望那少年人能成为自己的门徒。作为门徒，要放下世俗一切的名和利，把自己完全投入传福音的工作中间。耶稣的门徒是富有使命的人，就是后来的传道人。他的人生要完全奉献给神，达成神交付的使命。但是耶稣并没有表示所有的信徒都要放弃自己的财产。基督徒相信上帝耶和华是赐福给人的神，这个福啊，包括财富啊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约伯和所罗门王。约伯和所罗门王不属于门徒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专职的传道人，他们是一般的信徒，但是他们遵守神的诫命，上帝就赐给他们大量的财富。我之所以要提活祭跟少年人的故事，用意啊，是在解释上帝对世人的态度，其基本精神是爱，不是控制人，不是压迫人。现在让我们回到神本跟人本的问题上来。基督教是以神为本，但基督教并不服侍人。整本圣经虽然揭示神的旨意，也同时记述了人的活动跟作为啊。圣经指出，人是神所创造的，但是人也有自由意志。基督徒把神跟人的关系定位如同父子，父子本来是一体的，骨肉相连，关系亲密。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一对夫妻啊，生了一个小婴儿，父母啊，对于这个小婴儿爱得不得了，家里面最好的东西都要给这个小婴儿。儿子生病了，父母担心得不得了，儿子摔了个跤，父母心疼得不得了，儿子不吃东西，父母要想尽办法喂他吃，儿子哭了，儿子笑了，父母都会跟着哭，跟着笑。父母每天的心思啊，都是放在儿子的身上，儿子成了家的中心点。请问，这个家是以谁为本的？是父母呢？还是儿子呢？能够分得出来吗？耶稣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 为的是什么？是要拯救世人的灵魂呢？进入天国呢？就像一个父亲为了要救掉在海里面的儿子，就会奋不顾身地跳下海去救儿子一样。爱是神对人的基本态度，神对人的爱是没有限度，不求回报的。在圣经里面教导基督徒，人跟神的关系就像父母跟婴儿一样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，饶不可分。人心中有神，神心中有人，人跟神是合一的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要分别神为本还是人为本呢？这是没有意义的。在基督信仰之下，人要尊神为大，神也看人为重。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，没有神本和人本的问题，没有神本跟人本相对立的问题。神本人本只是非基督徒们从人的知识观点所产生的讨论阔题而已。在基督教里，神本跟人本不是对立的。神本表面现象是神爱世人，神要拯救人，而人本的基础建立在敬神爱神，神赐福给人。所以基督教的神本暗藏着人本，在基督信仰里面，人本跟神本并不冲突。不要以为基督教主张神本就反对人本，基督教的主张是尊神重人。其实从圣经观察，神和人并不处在同一个等级上，而且神跟人的性质也不相同，所以神跟人是不能相比较的。所以有了神本，并不是就要反对人本。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